我们今天开始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因着人的悖逆，所以神公义的神已经在世界世人的罪的当中已经施行了审判。今天所有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已经跟这位爱他们的神隔绝了，他们已经在灵里面已经是没有感觉了，他们的良心已经昏暗了，无知的心就让他们做一些不合乎情理的事。所以第一章到第二章就讲到人的罪，不仅是外邦人的罪，也讲到犹太人，他们是有虽然有宗教的信仰，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得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陷在犹太人的光景当中，知道有神，也说自己信神，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了解神拯救的真正的意义，所以并没有得到，就人就保持着一种骄傲自大，以为是得救的一种信心。所以那人都在罪中，那怎么办呢？神因为爱人，所以就为世人拯救了得救的计划。所以从罗马书第三章一直到第五章就讲到人怎么样能够在圣洁的神的面前能够被称为义。被称为义的意思就是算为无罪，那就是怎么能够得救，因为神的怜悯，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救赎我们，我们得救是白白的在神的面前称义。那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称义呢？是相信神的救法，相信神自己的作为，相信神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计划的，而且救恩的工作是神自己成就的。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罪，我们愿意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死的功效，同时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人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为行为。所以在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用亚伯拉罕来做例子，说到我们无法靠行为得救，特别是讲到犹太人，他们以为可以遵循一些律法的条文或者以礼仪就可以得救，比如说隔离行隔离了，或者说只是受一个什么水礼了，以为就可以，外面的这些仪式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也不是因为我们对律法的知识，神的律法是好的，是完全的，但是并不是因为你懂得律法你就得救，乃是一个能够遵行律法的人，但是一个罪人是无法能够遵守律法的，因为律法的标准太高，所以人得救也不是因为我们遵行律法，乃是因为信。所以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就说明了人的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第四章二十五节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是神的计划，是神自己的工作。主耶稣因着我们的罪被交给人处死了，但是神是无罪的，死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拘禁的权势，所以在第三天复活了，复活的主今天 要感动那些属于他的儿女，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那是圣灵的工作。当人听到了福音的信息，他们愿意接受啊，他们愿意相信，那神就让这些人就能够得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死的功效。主耶稣流血就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作用，因着主死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死，因着主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那我们跟神中间的隔阂就取消了。同时因着我们接受耶稣，信他成为生命的主，他就称我们为义，白白的将这样的恩典给了我们，而且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啊！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完全全备的一个救法。那第五章呢，就开始讲到我们得救了以后，因信称义以后，有各样的福气啊！在他的恩典中，我们接受主耶稣以后，就成为也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所有的福气今天也轮到了我们啊！有人称为约翰罗马书第五章是得救的人的保证啊 ，the security of salvation。你假如真正的得救了，你就有保证。所以我们来看，在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在恩典的当中，因信称义以后有些什么样的福气啊？我现在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再读几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一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看到这里是让我们看到，既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相信接受了他以后，就因信就称义。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在神那里得到的一个福气，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与神相合是主耶稣的救恩解决我们过去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生下来就带着罪性，我们在不信的时候一定犯了很多的罪，因着我们是罪人，有带着罪性的罪人无法不犯罪，所以我们过去都犯了罪，不能够逃神的喜欢啊。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来替我们的罪付上了该付的代价，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主耶稣来使我们与神相合啊！今天有一些不信的人，他们不知道啊，其实一个不信的人跟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神，创造宇宙的神，他是完全圣洁公义的神，他们中间是敌对的，是不能够和解的，是为仇的。常常我跟人家传福音，我说你需要救恩，你需要主耶稣做你的救主， 哦、你假如没有主耶稣基督，你就跟神隔绝了，因为神跟你中间有了鸿沟，无法能够发生关系。他说我跟神没有鸿沟啊，我也不反对啊。啊，最近跟一个太太传福音，我都不相，我都相信啊，所以我不反对你们的耶稣基督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神也是神呢、啊？所以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就又跟这个祷告，跟那个祷告，也包括耶稣啊。啊，他就说我没有反对，他不知道我们假如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总是凭着我们肉体来衡量一切所做的一切。我们这个肉体所做的是什么？就是体贴肉体，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其实你没有神，你就是一个肉体的人，你就是个体贴肉体的人，你就是体贴血气的人，其实你就跟神为敌。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所以你虽然不反对耶稣，其实你活在你的肉体里面，你就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人。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你要没有得救，你只不过是一个肉体的人，你就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得救了以后，圣灵在你的心中，你就会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从灵的观点来看，你只是一个肉体而已，行尸走肉的一个人，你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人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你看，你以为你不反对，其实你从体贴肉体里面做的一切都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没有办法能够够到神的标准，没有办法能够体贴不体贴你的肉体。你体贴肉体所做出来的一切是什么？一天到晚都是为着你的自己，都是为着损人利己的一些事。所以一个不以基督为主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其实都让公义的神不断的看了都是生气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所以你假如主不是你的主，耶稣不是你的主，你就是一个与神为仇的人，让神生气的人。约翰福音第三章36节，在129面，36节，这里约翰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你信耶稣的人，神的儿子的人，你就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因为你没有神做你的主，你一天到晚都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损人利己的事，所以你所做的永远都是让神发怒，藏在他的身上。再加上一个人假如他在罪中，假如我们就告诉他你是一个犯罪的人，他不仅是不会受到警惕来求救，只有那些谦卑的人他愿意这样做，他还会很讨厌我们所信的神。我想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都有这样的经历，谁跟我们传神第一句话说我们有罪，气得不得了。我还不信的时候说我是有罪的，我有什么罪？我好好的过日子，我好好的读书，我从来也不去抢，我从来也不去偷，我犯了什么罪？ 他们不知道神的标准不是犯的这种刑法的罪，乃是我们的心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跟神的标准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讲到我们与神为仇的真实性，那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 Colossians 第一章20-22节，在283面这里保罗就告诉哥罗西的教会，你知不知道你没有信的时候，我们都是因为罪行与神为敌的。20节，我从20节开始，哥罗西书第一章20节讲到主耶稣的救赎，讲到我们从前的光景。20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这个和平就是 peace between man and God is reconciled， 就有了，就讲和了，这个就是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我们能够跟神中间能够和平了，不再是敌对了，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靠着主耶稣我们都能够与神和好。21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靠着主耶稣替死的功效，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跟圣洁的神中间不再有敌对的情况，也不会愿意再犯罪，像过去一样不断的犯罪让神发怒，也不会因着我的罪行对神发生反感，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所以我们今天过去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跟神中间已经和好了。你知道我们跟神和好的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常常因为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跟神过不去，我们跟人也过不去，因为神的爱没有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跟人也没有办法能够相处得好，所以我们先跟神和好了，会带给我们跟人和好的一个情操，因为神的爱进到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生活不仅是跟神和好，也能够跟其他的人和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所以我常常在生活的当中，我就发现假如我对我的家人挑挑剔剔了，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的时候，我就了解是我跟神的关系有了问题，我跟神的关系不好了，我就不能够接受这个那个。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 Ephesians， 对不起我要讲英文，因为这里 Linda 她是读英文的，所以我提一下 Ephesians 第二章啊。在270面13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跟人中间有隔阂，主要是因为我们跟神中间有了隔阂。你跟神的中间没有问题了，你跟人的中间也没有问题。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你看我们过去是跟神远离的，隔绝的，现在靠着主的 耶稣的血我们可以亲近神，因他使我们和睦、因为主耶稣让我们跟神和睦了，将两下合而为一，也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过去好像墙一样的隔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在这里主耶稣牺牲了他自己，把他的身体为我们牺牲，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然后使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里造成一个新人就是所有得救的人，把我们造成一个新人，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凡得救的都成为一体，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过去没有主耶稣救赎的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是绝对没有往来的，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外邦人是像猪一样，像肮脏的、像狗一样看不起的。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救赎，使我们人际中间的关系也合为一体，也与神和好，让我们一同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他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就好了。今天在人际当中发生问题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了难处。你记得我们在提多书的里面保罗也告诉他我们过去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一下好了，提多书第三章，在 Titus 308面，讲到我们不信的时候，跟这个也隔不好，跟那个也隔不好，得救了以后我们就完全不一样的。308面，保罗写信给提多说，我们现在已经得救了，我们不要再像从前一样。他在这里说到第二节，他说不要诽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第三章啊，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他说我们现在不要再诽谤，不要再争竞，总要和平，与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在没有信主之前，总是服侍私欲和厌乐，又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典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对不起，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过去的时候是受迷惑的，是可恨的，是也是彼此相恨的。所以我们在主里面第一个所得到的恩典，我们与神相合，也与人相合。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跟人的中间还有问题，有隔阂，有嫉妒，有纷争， 那是我们跟神中间又有了问题，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彻底的探讨，求神光照在什么地方我们得罪神，然后我们跟人的关系才会和解。再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二个好处，第二节，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里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恩典，不仅是进入神的恩典，而且是站在神的恩典中。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原本是与神无份无关的，今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家，不仅是能够进入他的恩典的国度和他恩典的家庭，我们还站在他的恩典中。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过去的问题神已经为我们解决了，使我们与神和好了。那我们今天，我们还是一个带罪的罪人，我们还是一个充满了软弱的罪人，我们还是需要帮助的。但是今天我们却是身份的改变，我们地位也改变，我们进入了神的恩典的领域中，在他的爱中，在他的保护当中。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件神迹发生了，就让我们看到有罪的人跟圣洁的神中间那个隔阂完全没有了，我们能够随时的进到神的面前，我们随时可以亲近他。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讲到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的情况，在最后他要断气的时候发生的事。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为我们开的这个门，是主耶稣把我们带了进入了另外一个恩典的地位。四十五节，从午镇到深处，从中午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了。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神迹，这是应该最亮的时候，可是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最爱他的父神也转眼不看他。所以主耶稣最痛苦的倒还不是肉体的痛苦，乃是爱他的父与他隔绝了，离弃了他。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使神当时跟他隔绝。四十七节，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这些都是他们当时做好事，做这些事减轻犯人的痛苦的。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也有一些在怀疑的态度。然后耶稣就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当他断气的时候，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五十一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看到那个圣殿的那有一个幔子，我们知道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是很厚的，是非常的坚固的。那个幔子不要说人不可以随便的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赎罪日的时候可以进去到至圣所，向神带着血，向神为百姓认罪。假如他不是按照神的定规随便的进到了幔子，或者有人随便的用手去摸那个幔子，人马上就击打死。这里就说明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原本是完全隔阂的，是完全不能够可以亲近他的。但是因着主耶稣替我们的罪死了，这个幔子裂开来，那个裂开的方式很奇妙，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表示这个裂开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假如人的工作是从下往上裂，是神接受了，这个隔阂没有了。假如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有多圣洁，我们对神就不敢有什么轻慢的态度。其实按照旧约的描写，这个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是完全不可能有亲近的可能。假如我们知道这是多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他必须来替我们的罪死，否则我们要亲近圣洁的神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看一个例子好了，就看出埃及记十九章， Exodus 十九章，就看到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中间原本是多么的不可以亲近。我们今天对神的态度非常的随便，因为我们不认识他的圣洁。出埃及记十九章在旧约九十二面，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从十节看到二十一节，就描写到神对于他的圣洁和对于罪人的那种清楚的一个隔阂是多么的严厉的。十九章第十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了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倒不是神跟这些罪人面与面的对面，乃是神只不过是在西乃的山上降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有 boundary， 不可以随便的，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不可以上去，连摸都不可以，面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肠的时候，他们才可以上到山根来。吹那个脚伸的时候才可以来到山根。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们对百姓说，到第三天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在西来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窜过来到我面前观看，连看都不可以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你看到圣洁的神跟有罪的人原本是完全都没有亲近的可能，可是我们今天竟然能够进入这恩典中，因为主耶稣替我们付了该付的罪债。所以这个门是谁开的呢？这个门是主耶稣开的。他怎么开的呢？他把他的性命，把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了。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那个幔子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 Hebrews Book of Hebrews 第十章。这个门是主耶稣开的，我们今天得进去。希伯来书第十章19节，321面，19节。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救恩，真的是完全是主耶稣所做成为我们付的代价。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神所在的地方是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条路从幔子经过，因为这个幔子神已经让这幔子从上到下开了，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幔子说到主耶稣开这个幔子，借着他身体的破碎。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希伯来的作者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直到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什么日子？主快回来的日子越临近，我们更当要谨慎，不可随便的停止聚会。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很自由的，能够毫无羞愧的随时来到神的面前，这哪里是小事？我们今天能够亲近神，他为我们开了这个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进入，而且还让我们站在这恩典中。站的意思是什么？站的就是你站在这里面可以继续的生活，你不是进去一下就出来，像旧约的时候的大祭司进去好谨慎，到了至圣所办完了事，然后马上就要出来。我们今天竟然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活在神的家里，我们可以天天经历到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常常来求这位全能的主为我们做一切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是很有福气的，并不等于说我们今天就没有问题，生活没有问题，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得到帮助，因为我们跟主耶稣都在 神的心中是同样的地位，是他的儿女，他怎么爱他也同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随时的来找主耶稣帮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今天活在神的家中，活在主的面前。在316面， Hebrews 4， 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他的恩典中，可以随时的来找主耶稣帮助。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就是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哦，我们应该把神教导我们的话语，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些如何站在神儿子的地位，应该怎么活的那些话语，我们要持定。因我们的大祭司不仅是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他还是我们的大祭司。祭司的意思是一个桥梁的联络者，他站在神和人中间的那个桥梁，他站在人的地位向神恳求，也站在神的地位来向人宣告，所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因我们的大祭司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是很特别的，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这位大祭司，他是完完全全了解我们在地上要受的痛苦，因为他不是不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样成为人过，所以这个大祭司对于人间的痛苦没有一样不知道的。你说你被藐视吗？他被藐视。你有缺乏吗？他也有缺乏。然后你怎么样的被人侮辱吗？他侮辱的比谁都厉害。他为别人受苦吗？我们还没有像他一样像流血的地步，他为我们受得更苦，所以他在地上所经历的远远的超过我们所经历的。所以他说他不是不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在做人的时候没有犯任何的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我们今天站在恩典中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看重祷告。而过去人根本没有办法亲近神，哪里可以跟神什么一叫就叫阿爸父就祷告起来。今天我们这个门已经开了，我们已经是活在神的家中，是神的儿女了，随时都可以来祷告，所以求神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站在的恩典中，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常常没有想到。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肉体还是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的老我还是软弱，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顺服。但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大祭司他还不断地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有力量可以面对不同的试探，不同的魔鬼的攻击。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而且是那位永远不死的大祭司，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他可以救我们，他可以帮助我们，他可以帮助我们到底。我们看希伯来书第7章，就讲到当我们软弱无能跌倒的时候，主还替我们祷告呢。希伯来书第7章20节，318面20节。所以我们今天站在神的恩典中，何等的蒙福。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主耶稣说我们的大祭司是神为我们起势力的， 永远是我们的大祭司，但是那些祭司在旧约里面，那些在利未派的那些人的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启示了，启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的祭司，他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全美之约的中保，他做我们跟神中间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祭司虽然很多，利未支派好多好多的祭司，但是时间到了，他们一个个都死了，阻隔不能够长久。但是这一位，24节，这位主耶稣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他永远是祭司。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今天我们靠着他进到了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主耶稣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不仅是他是全能的，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跟我们一样的受过试探，所以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希伯来的作者，你们可以随时的找他帮忙，即算是你们再有软弱，他是你们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我们还有什么失去救恩的可能呢？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这些福气，其实都是讲到神对一个因圣称义的人的全然的保证。第一，我们是为过去与神敌对的光景跟他和好了，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随时的得到他的帮助，随时的因着他为我们祷告，他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然后第三方面就讲到，我们不仅是在他的恩典中活在他的面前，而且还欢欢喜喜，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只不仅是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得到帮助，我们任何的苦难，我们都有我们的大祭司替我们承担，替我们代祷，替我们帮助。那对于将来的问题呢，我们还带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常常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恩惠，神的恩惠里面总是与他的荣耀相连的。他给了我们恩典，他不只是暂时给我们恩典，他所有一切的好处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主的恩惠的当中，我们就有了荣耀的盼望。所以诗人就说，能够进入神的家，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福气，因为所有的神的好处我们都有份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诗篇84篇，诗篇84篇，在720面，780面， Psalm 84就讲到一个从神领受恩典的人，正是得到他的荣耀，得到所有的好神的好处。我来读一下9节到12节，这是诗人讲到我们今天能够与神同住在一起是何等的蒙福的，何等大的福气。第9节，可拉的后裔，诗人写的， 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你看着神儿子受膏者的情面，我求你继续做我们生活的盾牌。他就讲到与神同居的那种恩典和荣耀，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只要能够跟神住一天，就好得比在别的地方住千天。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们在神的家中做人看为最没有什么高价值的事，做一个看门的，也比在不信的人的帐篷里面住要好得多。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当他赐给我们恩惠，一定是带来荣耀的。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行动正直的人并不见得我们信了主就行动正直，乃是我们在神的眼光来看，他已经把我们看为是义人，行动正直的人，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便是有福。所以我们得到了他的恩惠和荣耀，恩惠和荣耀，我们能够得到荣耀，能够得到对将来有荣耀的盼望，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开始是从我们对神的信心。我常常讲，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并不是你哪一天做了一个形式化的一个接受主就算了。是的，我们得救是接受主，但是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里面必须要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看到主耶稣是那位救主，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假如说我们这是这样的心态，圣灵就进来了。所以我们有荣耀盼望的开始是怎么样？是圣灵有没有进来。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 Colossians， 哥罗西书第一章就讲到我们盼望的开始是从我们得救开始。真正得救的人是有圣灵进入的，你知道吗？284面，25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5节，保罗讲，你们有荣耀盼望的开始是从你们真正信主圣灵进入开始。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保罗讲到神赐给他的职分，他在教会里面服侍神，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要传的道理，过去历世历代都是所隐藏的，人都不太清楚的，是一个奥秘，是一个 mystery， 但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我们今天都懂得了怎么样能够得救的奥秘。27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奥秘不是犹太人过去误以为的只有他们是神的儿女，只有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荣耀的盼望。这个奥秘是所有一切凡愿意相信的人， 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这些原本是与犹太人是无分无关的，在诸约以外的，在神的恩典以外的无分无关的人，今天我们也同样有了跟他们一样的权柄。关键在哪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第一，真正的信心悔改接受主做救主，是我们得救得生命的一个盼望的开始。我们要经历到主的恩典，要天天经历主同在和帮助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知道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他会提醒我们，也留给我们这本圣经，我们也了解他的心意，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神的同在就非常的明显。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为什么好像对神的心意那么清楚，因为他们愿意顺服。所以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的，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话。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有荣耀盼望的开始。那我们要经历到神的爱，经历神的同在，在哪里？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人。一百五十面，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你们要经历到我常常跟你们在一起吗？你们就顺服。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要经历神，常常有神的同在，常常能够经历到神的帮助，我们就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圣经上所讲的话都是神的话，主耶稣传给门徒们的话，每一句话都是父传给他的。所以我们既然读了神的话，我们就要顺服，不是只是读了都在头脑里面，我们要顺服。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常年常月的不读圣经，不读圣经根本就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怎么顺服呢？所以读经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能够了解神的心意。首先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是要先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就是我们对他的顺服。同时我们的荣耀的盼望是不仅是在地上能够随时有神的同在帮助我们，而且我们的主还要荣耀的回来，荣耀的回来。我们还记得也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些门徒听说他要上十字架去啊，他要走了，他要死了，他们就难过的不得了。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所以等他预备好了住处，他还要来接我们，我们的主随时都可能回来。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盼望，荣耀的盼望是什么？主的再回来。我们来看一下提多书啊，Titus 第二章三百零八面， 我们荣耀的盼望是主的回来，不仅是活在这里有主的同在和帮助，而且我们的盼望是主再回来。在308面11节到13节，保罗提醒提多要常常传我们荣耀盼望的缘由，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已经成就了，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意，在今世自守公义前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里，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要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呢，至大的神，其实至大的神原文的里面没有这个和字，不仅是乃是说到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啊，我们的主神的儿子随时都可能会来。同时我们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这个软弱多罪多病的身体要完全的改变，要身体得赎啊！我们年纪大了，常常觉得哎呀，这个身体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对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神不是让我们永远活下去的，但是你若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信称义的人，有一天你这个身体要完全得赎，像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无病无痛无罪了，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18节，218面。今天我们只能够讲三个福气：与神和好，进入了神的恩典，与神同天天生活在一起，然后有荣耀的盼望。最大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这个犯罪的老我完全的脱去。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活在这里还是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这个软弱的躯壳里，这个仍旧带罪性的老我里，我们还是会有苦楚，但是比到将来的荣耀就不足在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我们这些受教之物，在最终已经被定罪的人在虚空之下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假如没有神的话，完全都是虚空。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这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所神所结的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信主的人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也常常为着这些罪，为着自己的软弱，也常常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所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是不是有荣耀的盼望？首先我们要有把握。我总是会提醒弟兄姐妹，你得救了以后，有圣灵在你心里没有？假如圣灵不在你的心里，那你还跟神的生命还是无份。那你说 我信了，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圣灵在我的里面？假如你在神的面前是诚诚实实的悔改认罪接受主的，你就有了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常常有人说你自己是不是得救，其实只有两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连传道人也不知道。哪两个人？一个就是你自己，一个就是神。你自己是诚诚实实认罪悔改相信来信靠神的，神是看内心的神，你是诚诚实实，他就进来了。所以我们既然是诚诚实实的信主悔改接受了耶稣的人，我们就有把握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一切主耶稣的荣耀我们都有份，而且我们这个软弱多罪多烂的身体要得赎，这是多大的盼望。年纪越大病痛越多，对于主的回来更加向往，那是真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主的恩典中有盼望，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惧怕。